靠眼睛做人吗？哎，同样的，死了怎么办？一定靠身体做吗？所以禅宗这个大密宗，我都把它揭穿了，告诉你了，你们去参，怎么参得懂啊？自己也没有打坐，也没有用功，去禅学了，禅学有屁用？禅学是真东西。好，有山禅师的名气很大，这个时候有个名人韩愈，你们都晓得，韩愈大家说他反对佛教，他不是反对佛教啊，他像是反对当时唐宪宗宁福谷青色粒子，在现在在山西大同的那个什么庙子啊，一下想不起来了，帮个忙啊。哦，你们都知道，我老了不行了，记忆力差了，现在都在那里。当时唐宪宗把那个佛骨，佛骨就是舍利，舍利不是舍利子哦，小小小小的叫舍利子，就是佛的遗骨啊，一块那个叫舍利，他要请回皇宫里头的供养，所以韩愈借这个机会上报告反对。皇帝信佛可以啊，你请这个舍利子，全国的力量花了那么多经费请回宫廷来供养，国家的财政花多少啊，老百姓的血汗。而且他看到皇帝幸福出家的太多了，一出家来以后啊，社会的生产力量就不够了，修复可以啊，为什么那么多啊，是不是？他是反对这个啊。可是他老兄的文章写得好，道理讲不清，所以皇帝一太气了，把他憋到潮州广东。是韩愈下，可是韩愈有个侄子啊，就是八仙里头的韩湘子，哥哥死了有个侄子，这个侄子给他那个思想两样，韩愈讲儒家的空孟之道，韩湘子要修道的，哎，可是呢父亲没有跟到韩愈长大，可是他给他那个说说力路线走得两样，韩湘子就溜了，跑出去出家修道去了。修道修了好几年，啊，有一次韩愈，你看韩愈的文章你们读过没有？啊，记十二郎的文读过没有？韩愈记十二郎文，还有个侄子十二，第十二死掉了。韩愈啊，写一篇文章记他很痛苦的。他说我啊，现在老了，还没有孩子，齿苍苍，这发啊发苍苍，是茫茫。老了，头发也白了，发是茫茫，眼睛啊老花了，看不清楚。你以为他多老，还不过四十岁了，以前的那养生之道没有，医药也不发达，到了三四十岁头发也白了，发苍苍，齿齿茫茫。我后来到了四十岁的那个牙齿十几岁就不好，我说我还要加一句齿摇摇啊，牙齿都摇动了就完蛋了。有一天他在这个伤心的时候，这个侄子死了，另外韩湘子要跑掉了，嘿，做寿了，他生日，那个时候他官也不少，名气大，韩愈是名气很大，对于中国文化说，这个问起八大爷之谁呀、啊？人家恭维他，文章，实际上怎么叫文起八大？韩愈提倡古文， 你们都晓得，读历史要懂哦。现在跟你们上历史课，怎么叫文七八代之事呀？南北朝的文章都是四六体的，变体文对字，啊，美极了！你们读过《滕王阁序》没有啊？也没有，我的妈妈，我的老祖母怎么办呢？没你们这一代后代的教育啊，《滕王阁序》是王勃做的，比韩愈早。十二三岁就这篇文章名流万古，这十二三岁，那真美呀！我中间背两句给你听，你晓得吗？我们都是十一二岁就背的。落霞与孤鹜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多美啊！描写那个风景，在江西南昌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飞。雾，晓得雾，哎，不是这个雾，鸟啊，雾是下面一个鸟啊。落霞与孤鹜齐飞呀，秋色与长天一色啊。滕王阁好，这篇序文里的好多漂亮的、美丽的不得了的句子，这两句比较更美丽一点，又插上来了。我们说笑话。说文人把自己的文章爱得呀漂亮，等于一个女孩子爱自己的漂亮女生，死了都不放。好，据说王勃很年轻就死了，就在滕王阁上憋鬼了。憋鬼啊，夜里就念，就听到鬼念了，他自己灵魂出声音的，落霞与孤，不是这样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啊！一色，我们以前读书这样读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啊！一色啊，写文章、写白话也一样。你要念一下，哎，写白话这个字敲起来，不能够变成音韵唱出来，这篇文章不好。不管文念白话都不对了，哎，比你妈呀，我的妈妈的，也要唱得出来。我的妈妈的小脚，或者我的妈妈的大辫子，哎，都要念得好嘛，啊。说王勃死了，在滕王阁憋鬼，就念自己这两句在一文章，大家都没有办法下死。有个读书人说：“这样，我去把他收了，这个鬼魂。”好，这个读书人就到了滕王阁，夜里就到半夜，王勃的这个鬼魂又出来了，声音出来了。落霞与孤鹜飞，秋水共长天啊！一声，今夜这个读书人王勃，什么狗屁的文章，那么得意，念个屁啊！没有了，没有声音。半天，王勃这个声音又出来了：落霞与孤鹜飞。叫你不要念，都不要念。你以为你文章写得好？你这个文章写得不好，你知道吗？多余的，中间多了两个字，你知道吗？落霞孤鹜齐飞，自然有个语字在里头嘛。秋水长天一色，自然有个共字在里头，你与个共那个多余的，你还在意，现在还在这里吓人，滚你掉！哎，从此这个鬼不念了。这句文章就是太肥了，要减肥，减了两个字啊，刚刚好吃就不胖了。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落霞孤鹜齐飞，用不着鱼嘛，当然鱼了嘛。 秋水涨天，意思就用不着供子嘛。这个供子放在里头就是肚子大了，太胖了嘛。这些文章的故事很多，所以有一个读书人功名考不取，懂你们年轻同学这一个复修院这几位年轻读人调皮捣蛋，你们没有本事，人家有本事，有个年轻的读书不好，他就将自己挂一个牌子失忆，你们做到失而忘了不好，都要拿，我是医生都要拿来跟我医医。人家问他你少吹嘛，他真的嘛，古人的事，他有什么，有些事太肥了，有些事要加胖一点，要不要太瘦了啊，你以为古人的都对啊。人家说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读的古诗，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啊，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小的时候这些都是课外读物，叫千家诗，很多名诗都在上面。清明啊啊，时节日雨风啊风，路上情人啊啊雨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啊啊遥指杏花村啊。我们当年是读书这样读，这样摇头摆尾读，读起摇起来读，读到脑，读到肠子，读到大肠里头去了，永远忘不掉的。那两个什么字不知道，你只要一问，这首诗《清明时节啊雨纷纷》就出来了。你们现在读书啊，是记，靠硬记，靠笔记本记，记了半天，只有笔记本上有，脑子中大肠里头没有，所以永远是空的。这首诗我们小的时候读的，它太肥了，你知道吗？什么？时节雨纷纷就对了，不一定清明嘛。你看我们这两天那雨纷纷，还没有到清明啊，太胖了嘛。行人欲断魂就对了嘛，行人当然在路上嘛，何必加一个路上呢？酒家何处有，一定是问人的嘛，就要借问嘛。遥指杏花村，不一定是木头啊，问到一个和尚说，哎，那个酒家在哪，那个和这个师傅讲就在哪一边嘛。都太肥了嘛。嘿嘿，讲的没有道理啊。这个话我当年写文章也给一个老师骂过，这个老师是举人，我问他，哎，我的文章自己认为很得意，嗯，不错，不过你犯一个大毛病。什么毛病？舍不得。我怎么叫舍不得？你有很多好句子，可句子这一段这一篇文章来啊，同这个句子不相合，你知道自己这个句子太美了，那要把它插进来，它就完了。哎呀，哦，当时听了很有道理，可是真舍不得呀。没问自己的好句啊，那要把它，就是每一个人呀，有点长处拼命要表演啊，等于一个女孩子有了一个金刚钻呢，抽着香烟啊，指头特别动两下，就撒一撒给你看一看。还出这个毛病哈，说文章要舍得，这也是我的受的教育传给你们啊。现在讲回来，韩愈就瘦了，插过来的啊，插过来解释一路一路，我讲话常常乱七八糟岔开了， 可是你们把它记录下来斗起来，这一段就矮一点的注解嘛，啊，原来的主题是讲韩愈，这个还没有完，韩愈的上面还有个主题是讲药师禅师，这就叫逻辑科学，这个思想路线你不要把我搞错了，你不要以为我是乱七八糟讲，我讲的你看我脑子清清，将药师禅师引证到韩愈还没有来，因为韩愈提到文章，因为文章讲到滕王阁，因为滕王阁讲到这个医师，倒回来找那个主题。韩愈第二步，韩愈的侄子不是去修道，韩湘子跋涉里头，哎，韩愈在怀念两个，一个侄子死掉，又怀念这个侄子出家当道士去世了，哎，有一天周寿他回来，韩愈一看，那一天是大喜日子，也不好骂他，看他揣一个道士这个样子，噼里啦啦的回来了。又喜欢又不高兴，结果就问问他来给他叔叔拜寿啊，啊，总不错吧？哎，你在读书不读书不考功名，在外面去学这个干什么？当道士有些什么本事啊？他没有啦，哎，叔叔啊，今天你生日，大喜的日子，我给你。变个花样，跟你高兴高兴，好不好？我在外面学来的，叔叔说好吧，什么？他东一块西一块手画，一口气，一盆很好的孟丹花摆在前面。那个季节是不可能有孟丹花，他一看，奇怪，然后仔细看看孟丹花上啊，他写了两句诗。韩湘子在孟丹花上面两句诗，你记住啊，你这个查掉，这两首诗写在那里中间，两句诗写什么呢？云昏成令是家伙在啊，学用烂瓜呀，马不缺。云昏成令家伙在，学用懒官马，懒是懒眼神的懒啊，啊，学用懒官马不缺。韩愈一看这个孟丹花上面这个侄子变出来，又这样两句诗啊很好，没有什么两个相关嘛，不过好句子他记得了。就那么一个玩意，朱寿那一天完了，生日完了，一找这个侄子呢，又走掉了。好，这一下有这个故事，所以韩愈为了反对唐宪宗，把这个扶国请回宫廷里头上来一个奏折，啊，这个古文里头都有韩愈奏宁扶国的表。对皇帝不是以前的报告给皇帝叫表文，他就送皇帝一生气胡闹，反对我的意见把他贬了，就下放当草州来做小做地方官去了，就现在讲下放，这一下放太惨了，韩愈那么大的名气下放了，带一个家人，啊，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啊，骑一匹马，冬天就被下放了，天很冷。由长安到广东的潮州，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公路，很可怜的，啊，骑一匹又很穷，他是个清官，骑一匹瘦马，冬天下雪天刚好到了陕西成陵。非常凄凉，他一下想起来了，哎呀，这个侄子韩湘子，哎，这个孩子怪了，三年以前来跟我教授 为什么写这两句诗啊，现在就到了这个正盖，他下放燕空成令是家伙在啊，学用烂官马不前呐、啊，就到了烂官。侄子就告诉他叔父，不要认为功名富贵没有了不起啊，你的灾难来了。这是韩湘子的故事八仙里的。哎，他这样想到韩湘子啊，哭了。这个侄子大概得到了啊，早就警告我。因此韩愈把侄子这两句写成一首诗。怎么写呢？一封朝奏奏从天呐、啊，一封啊，朝奏奏本，奏从天，奏从天的皇帝前面。西边朝阳路八千，西边朝阳，朝阳就是朝州了，路八千，就是那么远。下方欲为圣明具疲尽，欲为圣明，皇帝圣明去掉毛病弊，有作弊的弊，作弊的弊，政治的政，欲为圣明具疲尽，恳将虽朽惜残年，肯将虽朽，朽木不可雕的朽，惜可惜的惜，残年，这句话讲我老了，准备终身抱国，皇帝要杀我都可以，我该讲的话讲，我敢将虽朽老了这口这一副骨头交给国家了，不怕了，惜残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应婚成令是家伙在呀、啊，学用量哎，就不要擦掉嘛，所以叫你中间写到等嘛，啊，应婚成令把侄子请写了两句句子去凑起来了，这个时候果然照片了，应婚成令家伙在呀、啊，学用烂官马不前。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一边流泪，哎，好像那个韩湘子的就站在他前面，哎，他就叫他，韩湘子又赢了，不给他看见，哎，就是说叔父，你那么念我，你不要难过了，有这个灾难，这个损失就来一下，哎，等叔父真要找他，他要。不给他看见了，他下面两句他怎么说呢？因为要这样，下面两知汝远来应有意呀、啊。他我懂了，你到收成功了，你在知汝知道你知汝远来，很远的来，很远的地方啊，知汝远来应有意呀、啊。他我懂了，我懂了。啊，他说你为什么现身给我看一下呢？好收五谷酱江边，好收，收起来收拾的收，我的骨头，啊，他说我快死在广东了，啊，好收五谷酱，啊，塞来胀气的胀胀，哎，我讲错了，好收五谷胀。病字里头，病壳一个病字，一个文章的章，江，哎，江，第二个是江字，下面一个江字，藏江，三点水的江，旁边的边，再来一个边字，啊，你再写一个边字，江江边嘛，啊，啊，南方多瘴气啊。哎，到了广东啊，气候不对， 哎，用一生凳子，将丈将别，他将喊上子，啊，你来跟我看一下。他说我懂了，我懂了，你真诚了，到了，现在就正告我。现在你又跟我见一面，又赶快走了，不让我叫你啊。他说你大概我这一次啊下放到广东，会死在广东。你跟我看了一面，你就告诉我放生。万一我死在广东啊，哎，将来跟我棺木搬回来，几时喊箱子啊？故意现身给他看一下，他没有懂，就叫他你放生，你还会下放几年会回朝的。后来果然回朝了，啊，这是你看八仙的故事就看到了，这个正是历史上没有的，啊。那么讲到韩愈，为什么讲有山禅师到韩愈？韩愈当时影响那个朝代的整个文化的革命，所以他反对那些啊历代的那个文章写的那么美，那个公文政府办出来文章写的很好，老百姓看不懂啊。他是提倡白话，提倡简化，因此说提倡古文，不要什么啊，落下孤起飞，秋水共长，你说的什么东西啊？所以他讲的古文就是当时的白话。我们傅征翻的你现在看到的古文是当时的白话，所以叫文气八代之师呀。不然你们，我不那么跟你们讲，到国文系那些老师们是不是讲得通我不知道，我这样一讲你们都懂了。那么韩愈有个学生啊，给他了个题很有名气的，叫李杲，不是现在的李敖，李杲，杲壤的杲，非常那个杲啊，李杲，哎，啊，这是很有名的。这个人是韩愈的学生，文章跟语一样的好，啊，都是提倡，就是文学革命的中间分子。这个人放到了江西来做省长了，李杲，那个时候太守啊，太守啊，等于说四江以上的省长，朋友们，唐代的官不是现在的官，现在官不值钱的，出来也没有意思，我们这些官来有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差不多，哎，以前的官出来，那个样子很像样，江西那个样子。哎，李杲到了江西做太守，听说有山禅师名气那么大，李杲哦，有道之，他给韩愈来都主张儒家的佛家修佛的，真有东西吗？他要来摸一下底子了，不是来调查，他想称量他一下，这位大禅师究竟有没有道，有没有学问啊？好，他一个人到山上来找这个有山禅师。有山禅师啊，早就知道了他回来。那一天李杲上来，地方官一路诸侯啊，当地的首长啊，还是省里头当首长，等省长过来了，那个省长比现在省长威风大了。当然他穿便衣而去，穿便衣来，有山禅师坐在那里啊，拿一本针也来着眼睛的，其实他没有看书了，装样子的。这个李杲这个省长啊来了，看到这位老和尚瘦瘦的高高的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道啊，两个都是瘦骨头一把，吃素吃的营养不够的不良的样子啊，他就站在他后面看针，看了半天，他也没有叫他， 老和尚也不回头看，始终不回头看他一眼。旁边的小和尚师傅太守来看你啊、哦、老和尚啊、哦、好像没有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啊，头都不回，碰到这个李镐啊脾气又大啊，天下闻名第一是韩愈的大学生，看老和尚头都没有回呀、啊。小和尚告诉他，太守在那在看你，他嗯一声，好像那个猪吃了，那个吃饱了，睡着了，嗯，就完了，嗯，头都不回，李镐一去，就走。一边走一边讲，闻名不如见面。又听到名气那么大，又算禅师啊，我还特别来看他，结果这么一个老家伙，闻名不如见面，这是禅宗。有些禅师啊，等他走几步，太守就叫他生长，你何必跪耳而见目呢？你怎么把你耳朵看得那么重要，把眼睛看得那么坏啊？他说闻名不如见面，闻名是靠耳朵听进来的了。你现在本上来看我是眼睛看我的，他说你把啊，你把耳朵看得那么重要，怎么把眼睛看得那么坏？这个就是禅宗叫棒火，一棒就打过来了。本人呢，绝对不懂，这些人都第一流智慧。哎，李镐一听就震动了，赶快回身，师父，对不起，本人不会。你给他的问问题，哪些笨人问死了，答复他一句话，哎，老师，哎哎哎，我还要请问，哎，这个样子还要怎么样子，哎，怎么样子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这个样子，永远搞不清的。所以禅宗六祖说，接引向上根基的人，向上智的人，不是普通人能够说的，这个叫机锋，一句话一个字一点，他脑子就灵光了，啊，他闻名不如见面，他啊啊，不是太守，我讲错了，唐朝不叫太守，刺史，汉朝叫太守，唐代这个叫刺史，省长，他刺史，哎对，啊，刺史啊，你何必跪耳而见目？他一听，哎呦，这个年龄，赶快回去了。师父，然后就留下了一谈，他就佩服了李镐。有一天就问了，叫师父你传功道怎么修啊，佛法怎么证明？有三禅师，嘿，你要修佛啊，这是禅宗，看到没有？不讲话了，一个手指头，上面一指，下面一指，你要我传道给你，就这样。实际上你们想一定就跟我是我们两个表演，我手这样一动，你一动，这我头发要看看，然后看看我的下面鞋子穿的什么，就着了。嗯，李镐一看，这就是禅宗哦，说不要文字言语，不懂，师父啊，弟子愚笨不懂，请你明示吧，啊，用道理讲给我听。他就讲了，云在青天，水在瓶， 其实呢，当时他们一点一下上面的并一并不是一定这个句子，因为他不懂，所以他告诉立稿，他说师父啊，我弟子太愚笨了，不懂，请你明示。他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这一下立稿跪下来，好，我懂了，师父，正式拜他为师。他真懂了没有？谁知道？王子他懂了，不过立稿真懂了。所以回来他是捧佛法，写了一篇很有名，中国文化王学史上王学术史上大革命的一篇文章，叫《复圣书》。所以将儒家空蒙之学能够谈到明圣见圣，就靠他这一手来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威力还大，叫《复圣书》。一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慢明生见圣，恢复到本来面目，他用儒家的观点写的，因此产生了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啊、二正夫子、刘向塞，都是根据这一篇《复圣书》来的。这个学术历史跟你们讲起来后，要讲三年课也讲不完。现在中国人，所以我要说，大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古国，我注重的是文化教育啊。我们的教育已经断层了，下面接不上去。我说担心的这个啊，谁搞你什么铁路不路啊？这条路最重要了，可是我也做不到，无可奈何啊。韩愈回来写了《复圣书》。就是的，然后他对有沙禅师的公正写了，就把师父讲的这句话他就成写了一首诗，赞叹自己的师父有沙，云在青天，水在瓶啊，不是啊，千居松下啊，第一句话。练得修得身心是和行，练得身心是和行，第一就是你看到有沙禅师一定很瘦很高很长啊，他说他修到了练得身心走路就一定大步，大步就像和行，千株松下两行针啊，千株木头一个株，千株松下两行针啊，两行针，我来问道是无语话，他我来下师父求道，没有多的一句话，只告诉我一句，云在青天，水在瓶啊，练得身心是活性，千居松下两行针，我来问道无欲话，云在青天，水在瓶。他是恭维他师父有三禅师啊，这个还有一首，你们翻翻《紫月楼》上，啊，有山立稿这一段啊，我一下记不得了，那更好。他讲他，讲他的师父，又是偶上千峰顶啊，有的时候爬到山顶一个人站一下，月下披云笑一声，在月亮下面。四面都是云包围住啊，月下披云笑一声，哈这样一叫，实际上就我们教你的哎，这个呼啊哈呼啊嘘啊，可是他发出声音一叫，历史上记载有山禅师站在峰顶上一叫，这个声音在 地平面上夜里一叫，二十里路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你看他的气功到了什么程度啊？啊，嘿，这个就是气功了，不是假的。啊，有时都上通，切上，啊，都上千峰顶，月下披影笑一声。这也是李杲写他的师父忧伤。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刚才给你们教你们眼睛定好，对不对？所以牵到这一段。这个李杲啊，在历史上，这是对关于中国文化教育历史一个非常重要公案啦、啊，一个故事，你们不知道，都划一个时代。这些大和尚们啊，到了宋朝，有个人，这个故事要吃了饭再行了。我看我不过先说啊，宋朝有个人做过宰相啊，这位先生从书生出生的，从书生出生啊，有个富家的小姐，学问也很好，看得起他，嫁给他，后来考功名，做了状元，当过宰相。张香英居士在佛教里是个大居士，宋朝有个宰相，他出身很穷，讨了一个有学问有钱的小姐，后来考取功名中正式，还没有当正式以前，他当什么官呢？这个时候官做得很大，宋朝的转运使，转运使啊，管财政、管交通、政治的，管外贸，现在的啊，外贸、交通、商业、经济，这个海关都在他手上管，转运使很大哦，那个是权力很大。他是个儒家之徒，读孔孟之书，反对宗教，反对佛法。这个太太呢，学问很好，他又很怕太太，不是怕，尊重他，最穷的愿意嫁，富有嫁给他，一路读书是他娘家培养他，功名考取今天，而且这个太太学识修养都很高。太太信佛，天天看佛经，他理都不理他，但是他也不反对太太，现在来讲信仰个人自由嘛。他不过呢，他心里也不同意太太信什么迷信宗教，信个什么佛啊，他不好讲。他就告诉太太，我想写一篇文章，他说你想写什么？无佛论，写啊，无佛论，没有佛，骗人，无佛论，这是公开反对了啊！太太也信佛啊，天天看佛经，他也不反对，不过他是公开反对了，给太太说，哎呀，我想写一篇文章，太太说你写什么？想写无佛论。这个太太怎么讲？既然无佛的，何必论他呢？既然你认为没有佛了，还写什么狗屁的文章，论什么呢？哎，张三一听完了，愣住了，可这一棒给太太头打疯了。他要写一篇无佛论，太太说，既然无佛相公，你又何必论他呢？这就是禅宗，简单明了一句话，他就不写了。有一天他进太太房间一看，太太的书桌上摆一本书啊，好漂亮，缎子的封面，古书啊，线装的，这个脚上啊，哦，都还把绸子包起来。他看那么漂亮的书，过去看什么《为母者争》， 为目争，为目者争啊，是很有名的鸠摩罗什法师啊，写个为目居士说法的争，很公正。他一看那么好书，跑来一看，拿去一看呢、啊，啊，那么漂亮，王太太，这是什么书啊？那么漂亮，太太说你看嘛，他看。说明为目者争，哎呀，他说真奇怪，我们圣人的书啊，孔子、孟子、四书五经都没有那么讲究啊，一个印度来的外国的和尚的书怎么那么讲究啊？又是翻改，不过他翻了一下，一翻呢，眼睛给真给抓住了。这个文章句子之美呀、啊，他舍不得了，看记忆，越看越舍不得，拿到手上不放了。哈，太太抓住机会了，禅宗的棒女壶，这一棒只有打过，相公拿去看一看，看完了好些无福了。所以你们女居士们要结婚的要晓得修禅宗，管理丈夫妻官也要这样管的。那里瞪起眼睛，不准去看，不准出去，那多讨厌啊！他就很温柔的，相公，既然这样，你去看看完了，好些无福了。这一下外母正看完了，他生福了，他生的比太太还厉害。所以你们也学会教化人，不要随便啊！哎呀，幸福好像我在台北，过去国民党有位非常大的了不起的名人，文章也好，太太文章比他更好，同学，他自己天天跑来跟我那个修复打坐，太太呀、啊、理都不理，他就跟我讲。怎么样把我太太也感化过来？我说你的太太，我怎么感化？有什么办法？大家就是打他的棒子而笑。哎，他说你总要想大慈大悲。我说你这个笨蛋，怎么叫我想办法呢？你想办法。他怎么想啊？我说他的学问比你好。对呀、啊，我说你把好六祖坛真好的呀、啊，你就摆在桌上，不要收起来。那。我自己摆得好好的，不准他看，这样你太太就好奇，你出来了他会拿去看。哎，他说后来就叫我这样办，太太幸福生得比他还厉害。你越叫人家幸越不幸，你要幸我还不给你。哎，这样嘛就好度人。所以说佛要度众生，要懂得方便般若波罗蜜。方便的要做教育，有方法的嘛，没有方法你怎么教啊？啊，方便波罗蜜就要懂得了啊。这个江商鞅后来说佛以后啊，自己认为大彻大悟了，得到看各方面的这些禅宗大师啊，看你们看不上眼，自己官又大，名气又大啊，大居士大大权威的官位，又是佛法又高，那个时候佛法一高那得了啊，在书上大家不敢碰。有一个禅师叫永丰月，永丰是三命啊，他永丰月大禅师，有一天也在江西啊，这个江湘英准备到山上看看，听说永丰院的名气很大啊，就正这个道禅啊 道啊高到什么程度，他要来看看。结果啊，尹风月夜里早上起来就告诉徒弟，他我昨天啊做了个梦，看到太阳在我身上转过去了。哎，真的假的不知道啊，我断定江湘烟要来了。这个徒弟说，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实在太阳转运之上嘛，这个现象嘛，江湘烟现在就全国的转运使啊，当然他要来。他很傲慢，我非揍他不可，打他一棒啊。结果啊，江湘烟下午晚别果然到了，一到了他很傲慢，尹风月大禅师出来见，开堂了两个一谈，他就东问西问，你南普陀是几个房间啊，多少复修院这个学生啊，每年开支多少啊，都问这些事，从来不给尹风月谈佛法。尹风月小，因为他傲慢嘛，没有不在乎你。尹风月禅师也就是普通给他应酬。哎，他忽然想起了，他是法师禅师啊，听人家说你的诗做得非常好，可出家人的道高不高嘛？我这是讲到文学了，听人家说你的诗做得非常好，哎呀，相公，客气话，哪里哪里，人家说我诗做得好，等于别人讲你的禅说得好是一样的。站出来走了，他以为禅是自己佛法最高了，所以他不和尚看不上不谈，所以故意不谈道，就跟他说，听人家说和尚你的诗做得很好，和尚做诗不是本行嘛，就会做得好也没有了不起，道高不高这是真的嘛，所以他马上借这个机会一棒子打过去，他是人家说我诗做得好，那是假话，等于人家将你的佛学得很好一样的。你们会说话，学会了吧？骂人要这样骂的嘛，这叫做疾风打棒子。好，杨红月这个。江湘烟这一句很受不了，而且他站起来就进去了。江湘烟回头问他的秘书副官，记得中了，准备下山了。有个秘书副官说，相公，来不及下山了，天黑了。他想着没有办法，只好在这里睡觉了。这一睡，在这里睡觉，永丰月禅师又陪他吃晚饭，吃了以后就两个人就谈佛法禅宗，讲了半天，永丰月禅师那个脸色就很不开心，很严肃，他问他这个佛法这个阶段这个功夫这样，他有时都答不出来。永丰月把筷子一放，晚饭也不这样，你人家都讲你得了道，你凭这样还够吗？站起来走了。这下我的妈妈，她真是消化不良啊，晚上下不了山。哎，不过尹风月真打到他心里头去了，这些问题你没有解决吗？你功夫没有达到吗？你见地没有够吗？只好在那睡觉。这夜里一睡觉啊，好了，那个设备啊就没有下大的房子好，也没有你们住的什么什么旅馆呐、抢白手粮啊，现在很讲究，那个时候很差的了。我们中国人你晓得，屙尿啊都是大便有个桶的了，夜里啊有个夜壶，他夜里啊 就给和尚骂得睡不着了，正在参话头想怎么样办啊，这个道理在哪里，然后尿降了又没有打火机啊，出去屙尿马桶在哪里不知道，一脚一踩坐塔的马桶倒翻了，把他身上倒的都是大便小便的，哦，这一下开悟了，大彻大悟。所以张三英提到了马桶开悟的，然后大彻大悟了，他感谢迎风院，真是大师父，就不管尿也不污了，高兴的就跑到方丈两，跑到这个庙斋老和尚房间就敲门哦，师傅啊你开门，师傅啊你开门。迎风院说干什么啊，师傅啊你叫我抓的那个贼啊，我已经抓到了。这个老和尚在躺在床上，小事一件，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这就是大禅师，从此大彻大悟，就迎风院。然后我的重点还不在这里，讲到刚才上午跟你们讲观世音菩萨眼睛这么定，然后他做了一首偈子批评唐朝的李根敖啊，这一首是应在青天水的饼。他说李根敖以为自己见到他师父悟道了啊，他说那是理念啊，学问上的悟，功夫上没有到，这个意思我跟你讲的，不然你们看不出来，你们看书看懂了，那我都没得戏唱了，就是你们不懂得我好来唱戏嘛，对不对？哦，对啊，嘿，你好像开悟了的。这个他批评李敖这时候是这么做啊，运在青天，水在瓶，还是用他原来这一句，就是眼光水只是落深坑。七花不耐风霜口，俗人深深海底深。什么？七花不耐风霜口，俗人深深海底深。这一点要跟你们补充了啊。他江商鞅后来悟道了，当宰相。不过历史上有一些奇怪事，宋朝他三年不下雨，征程洛阳啊，不，没有三年，什么几个月啊，一个月，一年不下雨，发表他当宰相当天是全国大雨，所以人家说他了不起。不过他在历史上啊，政治上并不太高明了，还讲句老实话，不过当了宰相是真的了。那么他批评啊，李敖没有悟，真的功夫没有到，他赢在青天，有三禅师不是这样吗？这样吗？然后他问师父是什么，师父说不懂，师父告诉他赢在青天水在瓶吗？李敖后来就做了一首诗赞他师父吗？他把这个历史的故事翻开，他认为他只是理念上知识上到达，功夫没有到的，他赢在青天水在瓶，你师父这样一直你眼睛跟到他久了，眼光随之是落深坑啊，这个主意哦。你看我们一个人老了啊，要死了，这个眼珠子抬不起来了，都向下面沉了，下面等着下堕下地狱了，所以眼睛下上望是傲慢，翻了白眼也糟了，低下去也完了，这样下沉。所以我看到你们很多眼睛都不能平整，都是下沉，眼光随之落深坑。 不行了，堕下去。第三句话更厉害，因为当时立稿问有三禅师，乌拉道就是这样吗？有三禅师说不然，给他吩咐他，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吩咐他两句话，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得道修福的人，心正正盖很高，但是光是正盖很高，你打坐有定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福的精神，菩萨道的行为，要救世救人，要布施，要利众生，不是度众生，你拿什么度啊？利众生，你怎么去帮忙社会，帮忙众生？所以说高高山顶里，你个人修养正该可以，行为上是深深海底行啊。那么修密宗的人，就是说海底啊，就是像昨天讲的气脉，海底人要打通啊，那个乱扯了。禅宗当年不讲这个，不过有关系，也有关系。他高高山顶里，深深海底行。而且吩咐那个龟骨中物，龟骨里头东西，如果舍不得，用外渗漏渗透了，龟骨中物，啊，龟骨太太小姐的房间里头的东西，他你舍不得，不清净的话，中外渗漏。你始终还是不功夫定力不会到家的。哎，龟骨里头东西什么？哎，就是男人要女人，女人要丈夫，就这个事。他古王很美呀、啊，你我不跟你说出来，你永远看不懂。龟骨中无，他这个你丢不掉啊，舍不得。中外渗漏，你永远不会圆满的，不会成功的。等于你们讲，还漏丹啊、手淫啊、已经啊这些等等都还没有搞好，呵呵，就是厦门话弄得好，灭光了，灭谈了，不要讲了。中外渗漏啊，所以吩咐他行为上高高山顶立生。还得行，所以有现在要下来。张生英批评有三这个李敖呢，他你理论上懂，功夫没有到，赢在青天水的门，眼光随之落深坑。他是根据你的一辈子的传记行为，七花不乃风霜可。你在一住关的时候，你就到胸正还快了不起。你是一不住关的时候，哎呦，等于那个花阳灯下雪刮风，你就撑不住了。不想松树，不想竹树，即便你什么环境，自己还是依然本身。他是气话，那他说你这个都没有做到，行为修行没有到，你还讲什么？师父吩咐你深深海底行，你一点都没有做到。修佛真怪修，做人做事的布施行为，你一点都没有做到。这样批评的，你看禅宗里头啊，都是诗啊词啊，要不要哗一声要打你一棒？叫做棒火， 思想感觉妄念纷飞，那是当然的。怎么空呢？不是说怕这个思想杂念把它压下去，压下去这个作用不是又是一个思想了吗？你只要初步只要知道是杂念妄想纷飞，你知道自己在妄想，知道了他那个妄想已经走掉了。这个妄想他自己本身不停留的，你想空他多此一举，他进来空你了，每个妄想自己跑掉了。所以不要搞错了，把这个心杂念妄想上下想压下去错了。你知道妄想来妄想去，那个能知的那一个作用，它并没有受妄想的影响啊。自己心里在生气也知道在生气，等一下不生气也知道不生气，心里想东想西也知道自己在想东，那个能知之性他没有动过，本来清净。所以向坐就要懂得这个。那么你说这样就是佛法，就是道吗？这是初步入手啊，这是修如来禅，不是禅宗最高处。初步入手见修法门最好一个路子。那么你心中要问喽，是不是有一天真正所有妄想杂念统统自然会清净了？会啊，哎，这是佛法给科学结合告诉你了，那就是阿罗波罗修止息，就止在息住，息住了，也可以说住在息了，不复不息，不要忍哦，它自然你看清楚心的出入息，等出这一个呼吸，它自然有生命就要呼吸，就是普通。你等吸气它自然进来，出气了以后这一下就把它切断，切断了不是没有气哦，你那个生命的精气就止息了。开始是慢慢的，将来你功夫是从熟了，吸长止长，不呼不吸止息，这个境界时间久你知道久了，息短止短复数，有时候一刹那就得到，等一下做不到，吃短吃，慢慢收起，不是一天两天啊，昨天能告诉你多少时间转变什么，这都是科学的。所以科学呢有理论有事实，矮版的死板的，一步一步它正念效果出来了。正如道家所说的，缓精不恼，长生不老， 都脑有关系了。脑，所以医学上讲思想杂念都是脑生成的关系。哎，现在的口手医讲的有道理，讲了普通人生命现象活到的普通道理，进一步的道理，现在医学还找不到这个头脑这个人来试验了。等到仔细定练，自然是练正化气，练气化神，然后杂念也没有了，气脉把脑最脉打通，第一步下面昨天讲密宗所讲的奇冷道，也就是说肾脏线以下的气脉很难打通，容易漏带漏舌。这个最高的难打通是脑部，脑部是大陆人，脑练真化气，练气化神，真的脑的神经经过的打通了的话，脑神经可以宁静休息了，不像一跳动的作用了，你的杂念妄想也跟到完全停了。这个时候你的正改身心是，昨天讲初步啊，还没有讲下去哦。理生喜乐，到那个时候，这个脑子是不只是健全而清醒了，而清醒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那就不同了。至于一般的食物，茶也好，蜜种也好，各种各样的手法，道家也好多得很，真的大陆人脑部的气脉，我们拿现代化科学来讲，真的完全通了，寥寥无几啊，不晓得冲击量只有几位，但是机会我还没有看见。真到了那一步才敢说修行有的正念正果，说正果位有一点希望。所以佛法讲正果位大菩萨正盖，的确懂生理脑的关系密切的有关。我们衰老了也是脑的作用，这个即使有空了，请我们有脑科的权威在这里给你们报告，不过请这些大教授博士上课困难了，他自己还在用功呢。真到了说衰老老化啊，这个基因与遗传工程的关系都是新的科学名称啊，你们佛学院科学常识要加强啊，现代佛学院现代法师们不懂科学，不要关起门来以为出了家剃了光头学了佛法是最高，那就我经常骂人的八个字， 夜浪自大，必无成王呢。这得少为止，得一点点已经满足了，以为自己是将是福田了，必无成王，关起门来当皇帝，谁理你啊？你第一，第一，你关在里头第一，可以啊。那等于当年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家乡看到一个人疯掉了，天天要做皇帝，他自己以为是真的皇帝，在家里门关到去，把吃饭桌子摆好，下面摆个位置坐在上面，叫太太孩子跪在前面三福万岁，自己人做皇帝，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行啊，现代不同了，科学医理搞清楚，等于收到是大帮忙，而且学了医更要说学了一点医，要布施利他，这个是最方便的，人家有痛苦你马上改变他救他，不然你说慈悲，慈悲个什么？都是叫人家慈悲我，我本身没有慈悲人家，那是空话。所以刚才讲大家坐到这里，不要听我的话有杂念来了，我的话是母啊，我现在是母，你坐得好好的，偏要讲话。你心不是杂念就来了吧，这就是磨了，磨在磨也，故意磨练你的意思。菩萨佛就能当磨，我不是菩萨，我也不是佛，我是磨，磨你们的，你们还清净，我跟你心灵讲给你听，吵你吃你不清净，你跟到我王相乱跑了，那是你们差劲，与我无关。哎，我讲话真快，讲道理听懂了。一禅宗祖师一句话，一知别修，知道了就快了。所有道理都是没有道理，这就是禅。所以禅宗不要文字言语，所有道理懂了不要道理，这个道理更简单。我告诉你们，佛法禅就在这个地方。你们诸位从小跟我一样都读过书，对不对？都从一二三四这么学起来的，学到现在，不管你学问，这个我们这一堂里头，大教授、博士好几位呀、啊，而且都是权威的，这几位博士，都是国际上有名的，不止海峡两面有名哦，国际上有名的。你以为满堂里头很多英雄好汉？都跟我们一样，不管是博士、硕士、你们博士都可以。你看，从小读到中学，读到大学，读了一辈子书，脑子里头真的有那么多书吗？听过了一样都没有，本空的呀。过去老师。当时很感激他的，现在没有教你东西啊，老师也没有教你东西啊，你也没有学了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禅的道理，这就是心应，你也没有东西，没有学到，他也没有讲，可是呢，你智慧也增加了，你道理也懂了。 佛法也是这个道理。所以禅宗叫心应。什么叫心应呢？比如我们可以给用蜡，这个蜡或者肥皂嘛，刻一个印，刻了一个印章，用硬水要盖上去，哎，那个纸上就有这个印模了。哎，肥皂呢也化掉了，洗衣服了没有了哈，拉一些些都没有了。啊，可是硬的留下来了。只留下一个影像，没有东西。这个道理了解正确了，回转我的话都是多余的。你只看到自己家念妄想自性本空，可是呢这样才那么容易，就是那么容易。哎，可是真不容易。你知道自己本自性本空，我现在讲你也理解了。哎，你说对不起，就是空不了我。这个味道很好，偏偏有打搅的杂念就来了。这就是楞严经上佛告诉阿难的，这些杂念妄想的无始以来的习惯习气给你带来的。楞严经这个名字叫做什么？这个就是习气，杂念妄想停不了，就是习气停不了。这股习气停不了，所以不能正果，不能得到。这股习气浮在楞严经上，给你定个名称，用中文翻译非常美。美丽四个字，可称烦恼，就可人的可，灰尘的尘，地下的灰尘，烦恼。佛法讲烦恼不是痛苦，你要注意，痛苦是痛苦，痛苦是生理心理的触觉的关系。烦恼是心理给程序来的所发生的，很烦扰，烦扰人，恼乱人。所以烦恼是烦恼，痛苦是痛苦。佛告诉你这些课程等于家里很多客人来来往往啊，每个思想每个情人来了，这些都是镜子，地虚空中的灰尘飞来飞去，扰乱的不得了，客尘烦恼。那个佛所用的那个文学的程度又是科学的东西都高啊，所以我以前教那些学科学的同学去做老师，讲物理，讲化学，你们能够用文学的东西把它讲出来啊，我们国家后代学科学就发达了，容易了。有这个学生啊，大学毕业出去当讲师，学化学，学物理。老师啊，你讲的对啊，我们想那么做啊，怎么讲呢？科学、物理、化学用文学，我说那你是笨蛋嘛，不多说嘛。那怎么讲？我说容易的，譬如你讲物理啊，讲天文啊，讲化学很多了。 批准李白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多好啊，多美啊！尤其在外面做客人，尤其你们有时候想家乡啊，想父母啊，就想起这个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说你看是文学吗？他说对啊，文学啊，好诗啊，都是苦手。他说床前明月光，这个房间东边有床啊，西边有床啊，还是南边还是北边啊，这个床前的明月光哪个方位照过来的？疑是地上霜，当然不是春天了，也不是夏天了，一定是秋天了。秋天是哪一个月份啊？你就把天文常识啊，都方位啊都讲了嘛，那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嘿，这个房间的建筑，这个建筑是设计的不好吗？还是房子破旧了吗？头一抬，还是躺在床上抬头看到的，还是坐在椅子上抬头看到，还是趴在地下抬头看到的？举头望明月，刚好看到这个月亮。十几年前到香港，香港最大的人民大会堂是香港会堂，那个时候佛教界的我怕碰的，哎，佛教大师法师们我在怕，个个都有法，我没有法。不过佛教有些居士啊，也有些和尚，天主教的神父牧师用了很多修女，要我讲一个问题，宗教问题，我就讲了。我结论告诉大家，每个宗很多宗，各个宗教徒来参加听很多。我是21世纪的文化与文明，你们诸位的宗教家，把所有的宗教的外衣要剥掉脱掉，所有宗教的泥石要拿掉，要配合科学的文明表达宣扬你们宗教的教义与哲学，你才能够跟得到时代，不然你们所有的宗教都被时代打垮了。不是那个人要打垮你，科学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宗教就站不住了。你还是叫老办法，保持每一个宗教的那个过去落伍的农业社会的那一套自我关闭的那一种方式来做的话，你们这所有几大教，对不住，我跟你们都是朋友，我站在朋友立场给你个判决批判，8个字，叫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就是这样做结论。这个结论啊，嘿，就赚了，赚了什么？赚了好多拍掌的声音，如此而已，是真的话。所以你们出家归出家，修炼要努力的进修，在家人会的我都会，世界法都是佛法， 这些开成烦恼都是开成烦恼。但是佛明明告诉你，这些都是开成烦恼，开人啊，不是主人啊。你那个自性本身，开人来做人家，当然知道他是开人，他住一阵会走的，就是他住一个月，他要离开的，他是客人啊，不是主人。你那个在主人在家里不动就对了嘛。所以所有这些思想妄念来来去去，你知道思想妄念，哎，眼睛一闭一定下来，一静下来这个不叫静，静静日后就也可以定了。哎，那么这个妄念杂想东来西往是客称烦恼，你管他干嘛？客称烦恼自性本空。你们年轻一代，我倚老卖老了，要毛病要来了啊！你们年轻一代说中国的自己的文物，不晓得读过一篇书没有？李太白，当然不是李太黑了，李太黑的哥哥叫李太白啊，太白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春夜夜桃月的序》。你认为李太白是不是修？他修道也修佛的。第一两句话名句和文章都是千古有名。天地间夫，那个夫是不管，古文那个夫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话站在天上啊。哎，就是这个意思，开始讲话了，或者是那个那么，开始这个意思。夫，天地在万物之一缕啊，光阴在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啊？我生如梦，毁坏几何？嘿，这种我们十月二岁都在背的，老师自己憋自己，老师教一声，自己憋自己背来。你看，不是你们这样靠笔记本记来的，我是靠脑袋记下来的，靠心记下来，几十年要用就拿出来了。所以我到大学来上课，不带讲义，不带书本的。啊，那个古怪就给我提皮包，他是大学一年级就跟到我提个皮包上去，穿个长袍啊，有一支粉笔，讲到哪里写到哪里就行了。做老师还要考讲义考书本呢，你脑袋里就是了嘛。你看现在我又拿出来了，几十年要忘记了，一想到就背了。我天地在万物之一缕，一缕是什么？旅馆。他说我们这个宇宙天地算什么？是我们一个大旅馆。我们住在这个旅馆里住了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都要走路的，旅馆不是家。光阴在时间是百代之过客，几千年历史啊，不过旅馆的客人一样一代一代走了啊，什么唐太宗陈师黄汉高祖唐太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朱元璋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孙中山啊啊什么毛泽东啊啊什么什么这些人乱统统过了。乱纷纷，《红楼梦》上说乱纷纷都过去了，历史是光阴在百代之过客。 你看他佛学通了李白，世界空间胸襟是那么伟大，一切不留，佛生如梦，这个生命啊活到不真实，浮在水面上的油一样，要化掉，为欢即合，人生的快乐高兴的事情有几样嘛？都没有，就是今天很高兴啊，我们大家你看老朋友们四川的啊北京的啊都来了啊，大家好朋友们来捧场捧到玩一玩，七天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为欢即合啊，哈，你看我们那些老朋友啊，在北京来，他们来的你以为他方便不方便啊，家里太太啊孩子啊私事啊公事一大堆，嘿嘿，哎，这个男老头这个家伙要在厦门玩，就是我们只好都下来陪他去几天玩玩吧，好朋友，还不是两天三天就走了，没事了，我生说梦回欢即合啊，就过了，没事了。所以我常常外国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西方人批评我们啊，中国文化没有宗教，没有这一说。不是你们乱扯，你们也不懂中国，中国文化比你伟大。中国文化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宗教，由宗教变成哲学，由哲学变成科学。啊，我说我中国从五千年以前都是有宗教，什么宗教？信仰祖宗。我们那个上帝跟你们不同，祖宗就是上帝，上帝上面戴着帽子就是天，那个就是宗教，家族所记住最重要。哦，他是对了，是这样。我说我们的哲学不像你西方难办了，你们西方哲学是哲学，文学是文学，科学是科学啊，这说里头唯物是唯物，唯心是唯心，各种分类。哎，我们的这说一股邋遢的，我们的宗教这说统统包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哲学家文哲不分，文学同哲学分不开的，很好的哲学思想都在文学里头。你如果不会古代的诗啊词啊诗词歌赋不会，你根本没有办法懂中国的哲学。文哲不分，文史不分，大文学家还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吗啊班固吗是司马光吗，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大文豪大文学家啊，其实啊文史不分的，还有呢，文政不分，政治与历史与文学分不开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一个大政治家，白天办公是政治家，回到书房里头写文章的文学家，文章的内容包括都是哲学家。你看官职啊、孔子啊啊，这些多得很。所以我是不像你西方啊，你西方念着哲学念着宗教，这个生命是哎，宇宙万物谁有鸡啊谁有蛋呢，就是科学哲学，这个世界上谁有个男人啊谁有个女人啊，啊谁有个鸡啊谁有蛋呢，哈，我们中国人是啊，乡下人，我是大哲学家。哦，鸡鸭蛋呐、啊，嗨呀，就把它鸡杀了，蛋也不要拿出来，蛋就在鸡肚子一起炖鸡吃了就算了。哼，我们中国简单，啊，这个对吧？啊，那吃补的嘛。哎，和西方呢， 这口舌风雷，中国有个要问啊，哈，有没有这种问法？没有啊，谁要教谁要答，有这么想法。中国人在文学里，譬如唐代那个诗人写的《春江花月夜》，他就写江上何人初见月，站在长江上面，哪一个人第一次看到月亮的是哪个人？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月亮在天上出来时究竟是几亿万年前哪一天哪个时人照出来的，谁照的，就是宗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中国所有文化就是这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特色。人叫了半天中国文化特色在什么地方，这都是特色。你看我们的文化里头，哲学、科学、宗教、政治包括在一起的两句话，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啊，那个这个就很美了吧，可以给你们放松特